你现在收听的是伊凯肖的芥菜紫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伊凯肖。我目前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们这周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 Welcome to Master Sea Art Conservation 伊凯肖's podcast。好，今天来聊聊两个主题，一个是伊凯肖的五次三，就是随便乱聊；一个是相关艺术修复相关主题。先讲的是五次三好了，就是小小抱怨一下，就是前阵子啊，就是我们博物馆有新进的员工嘛，然后来就是所以他的 supervisor 就带着他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修复室来参观，然后来算是介绍一下新同事嘛，对不对？然后我这个同事呢，带着这个新同事来，我这个同事他比我资深超多超多，然后我在这个博物馆七年了嘛，所以我大概跟他共事也就七年吧。然后他在介绍我的时候呢，就说：“哦，这个是伊卡修中国画的修复师这样。”然后他就说：“伊卡。”然后他就一直很想要问我的last name， 就是我的姓啊。然后他就说 ：“What's your last name again？” 这样。然后通常人家不记得我的 last name， 我也不觉得怎么样。我就想说啊，每个人 last name 都那个发音啊，什么 dash 啦，上面又一撇啦，然后又不同的什么欧洲语系的啦，那个大陆语系、台湾语系、日本语系都发音不是很像啊，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昨天被忘记我的 last name 的时候，我突然很生气耶。我也不知道我在气什么，可能是我的那个月事，女人一个月一次的月事来，心情超不好的。我就突然觉得很火大，我就觉得，我跟你共事七年了，你居然忘了我的 last name 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 ，Oh, you guess， 我就说，那你来猜猜看。我也很白痴，我就用那个就是中文的方式去跟他讲说 ，You guess 这样子，然后。他就有点笑笑的，那因为大家都在场啊，他也没说什么。然后他就讲到什么之后，又说你那个什么发音，他又不就是乘胜追击的，又一直在问我，你知道吗？然后我也不想告诉他，我就说哦 ，I am not going to tell you，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白痴，我就好像玩真了，就是死就不讲这样。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跟我的朋友分享这件事啊，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啊，反正我有时候我因为我是跟我朋友抱怨，然后抱怨完之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我就问我的朋友说，我是反应过度啊，不应该反应那么激烈，人家忘记就忘记啊。可是我，然后我的朋友就安慰我说啊，其实你应该要让他知道说你有点不爽，所以。你可能可以回答他，或者是我朋友建议的啦。他就说，你可以回答说 ，I don't think you like me. I have been working here for seven years, and you don't know my last name 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然后，但我不会气到这样讲啦。可是，其实真的一个人 care 不 care 的话，你 care 不 care 他的这个人的话，你会想要知道他的 last name 是吧？我先讲，我把故事讲完好了。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 last name 今天的主题是 last name。后来的话，我真的同事就被我讲到很不爽，因为后来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的 last name 怎么发音这样。然后来是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告诉他的。啊，我的那个同事跟我一起工作很久了，他自己知道。然后结果我这个忘记我 last name 那个同事呢，他就。 他就好像很不服气啊，他就说那你知道我的 last name 是什么吗？然后幸好我没有被他考倒，我就发音出来这样。可是我应该可能是因为我是发音不是很标准啊，所以我就有点发他的音发错了。然后他就说 See? You don't know my last name either, 这样。他就觉得很爽这样。我现在想说我当然知道，我只是可能发音发的不好这样。Anyway, 反正就是个小抱怨啊。那我今天的主题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在北美工作啊，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也不是说什么 racials, 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什么你认识一个人啊，你可能想要记住他，你有很多种方式记住他，是吧？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讲过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是他刚搬来一个新家，那有时候以比较好的一个 neighbor 的一个邻居，他会送礼物给你，比如说自己烤了一个蛋糕，然后欢迎你来，或是送一篮水果，就说啊欢迎你成为我家的 neighbor 这样。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他也是比较积极型的啦，我是觉得有必要啦，如果你想要打入这个北美社会的话，你要去努力的去记住人家的名字。那我那个朋友他就会在他家白板啊，然后就画了一个很像是四方图那样子，就是自己的家在这里，你的家的左边，你家右边，其实应该是东西南北边的家哦，甚至什么东南角西南角，如果还有房子的话，然后你就会把他们家的男主人女主人，然后家里有几只狗什么，然后狗的名字啊，阿猫阿狗，甚至有鸡的，我以前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鸡圈，幸好他没有告诉我，就是没有介绍他家的鸡叫什么名字，不然我也记不住，反正就是他家的名字是什么呀，然后小孩子名字是什么啊，然后你都把就是写在白板，那久而久之你这样看你会记着。我觉得印象蛮深刻，我很喜欢这个方式哈。这个朋友他每次，我很少跟他讲话，可是每次跟他讲话都有一点收获。他应该知道，他如果听我的节目他应该知道我在讲他。 Anyway, 反正记人家 last name 我觉得是一个礼貌。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是因为我从台湾来，那在台湾呢，你要去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也不难，反正我们就是三个字嘛，对，两个字或就顶多四个字的一个全名嘛，对不对？记得也不难。可是在美国你要记一个人的 last name, 他们还有 middle name, middle name 虽然是我们比较忽略，但是 last name 我们觉得还是要记，因为你什么叫那个 Mary 啊 Sandy 啊 Sandra 啊什么 John 啊什么，就阿猫阿狗一大堆，那你一定得要记他的那个 last name, 对不对？而且 last name 有时候是他们的家族的关系。我记得我的刚来美国的第一年啊，那时候是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然后我呢就被安排去相亲，你知道多好笑，就是一个华人的家庭，然后他们好像有表哥还是什么要介绍给我认识，然后我当时长假日回来相亲回来之后，我就把这件故事就把我相亲的经过告诉我的修复室的一些同事，就是我的一些长辈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啊，这个男生怎么样，他们家怎么样，有 beach, 就是有一个 mansion 在 beach 旁边，然后有一个，然后也是华人家庭怎么样，我就讲一大堆。后来呢，这个老板就问我说，哎，你那相亲的对象 last name 是什么？哎，我就懵了、啊，我就想说，哎，我在跟你讲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这个人家住在哪里，然后这里有这个人有几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是不是全家，他们是第二代移民什么，然后他居然突然就是跟我问说 last name 是什么，然后我就忘记了，我就想说应该记得，那好像叫 Kevin 还是什么啊，我也忘记了，反正也没结果啦。你们是不是要听这个啊？没结果，不然我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我就变成那叫什么，嫁入豪门的I don't know, 然后没有结果。对，我讲到哪里啊？讲到就是他问我，那因为是台湾人的家庭嘛，虽然他那个 ABT 吧，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那个台湾人二代这样，然后我就 我就这个印象我很深刻，我就当时没有回答这个老板说他的 last name 是什么，因为我好像不 care。 可是为什么我的老板听我听故事的时候会想要知道他的 last name？ 其实想想这是一个传统，欸，就是我觉得美国人他会很想知道那个 last name。 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对方的 last name 你会知道他是大概是从哪来的这样吧。有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啊跟我很要好哈，他的先生会跟我说，哦，他是什么1/8的爱尔兰人啊，1/8什么，当然他是血统的关系，可是有时候跟last name 也会有关系。反正我是鼓励，如果说你们是当然记 first name 是最 easy 的啦。如果他是叫什么很好记的 Amy 呀，啊，或是 John 什么之类的都很好记啊。那第一步记完之后呢，你如果出现两个 John 两个 Amy 的话，事实上这个记那个 last name 的话就很重要。那我自己在这移民十几年了嘛，也慢慢的去努力的去记人家的 last name， 然后发音啊什么的，我记名字的能力还不错。反正你心里想的，你去努力，然后之后就是你的啦。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得跟建议吧。那如果说你记得人家的 last name， 多一点的话，我觉得别人会觉得你比较重视他。如果那是你重视的人吧，至少他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吧。不要一直跟我们讲，你一直该就是跟人家提起的时候，你就会说啊，这个隔壁的老王啊，或是甚至你会讲说啊，那个谁同事的这个那个清洁工，或者是说那个老黑，或是那个老白，就是其实我就很没礼貌，就是用职业的，因为我们台湾人会用职业来去讲那个人，比如说那个在当教授的那个朋友，或是在医院工作的谁。就是以职业的话来讲，我也觉得它不是一个种族歧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已经把人家划分成等级的，就是以他的职业为主。通常美国人他比较，你会听得出来他比较不会去用这个来跟你划分。比如说你说我有个朋友，他说我有个朋友，有时候我都会想要知道说你那个朋友是黑的还是白的，你那个朋友是做什么职业的，是男是女，是男是女你听得出来了，因为他如果讲 he 跟 she 的话你可以听得出来。可是如果他是在讲一个职业，或是在讲一个什么，他如果不是在讲一个职业，你就很想知道说啊，你这个朋友发生这么有趣的事情，那他的职业是什么，或是他是移民吗还是怎么样，你就很想用这一种他的职位他的职业，或是他的年纪，或是他的肤色，或是他的任何一个其他的那个种族，或者是国家是移民吗，来去 category 就是去帮他分类。那个一分类下去的话，事实上你就不平等了，我是这么觉得。所以记 last name 是最安全，然后也是最符合北美文化交友圈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提供大家参考咯。我先来回答一下那个有在忠实听我的节目的一个学妹啊 ，Sandra， 她说啊，就那个应该是上上集我播出，就是有关于我们最近博物馆的大展，就是拓片的展览。她说以前在南艺大上中国艺术史的时候呢，曾经上到这两幅拓片，哇，真的还曾经上过这两幅拓片，我以前怎么没上过？谢谢你告诉我，真的蛮好的。这个 Sandra 还说，他很好奇在美国的博物馆，就是 treatment proposal 是有几页这样子。因为我在上上集提到，就说我们在博物馆要写 treatment proposal， 也就是修复的计划书嘛。那他自己说学术的规定是500字，他应该讲的是英语啦哈，因为他本身是在那个 Australia 念书啊，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两页他讲。然后他说他待过的 commercial 的实习单位 虽然是隶属的学校，可是他的 proposal 就只有一页而已，然后就是非常精简，然后而且也是用一些系统去做出来，不用手写，可能是类似 click click 之类的吧。然后因为他可能有商业的行为嘛，然后当然上面也会有一些报价。那我在这边回答一些我自己知道的啦，齁，也不一定是对。那如果说你们有很多的想法，你们可以欢迎提供我。像 Sandra 那样，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的反馈啊，因为他给我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增进更多的话题，然后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你跟人家，比如说你是私人单位嘛，然后你是要做一个 treatment proposal 去给别人啊，其实那个你叫做 estimate 是 ESTI 然后 MATE estimate 应该是这样子拼哈，有那个英语比较好的，如果拼错或是有讲错了，请你提醒我。对 estimate 的一个就是我估价，其实你讲明的就是估价单。那我的估价单呢，因为我不叫 invoice， 有一个字叫 invoice 就是 IN。然后 voice 就是那个声音，那个 voice invoice 其实是你已经服务完了，比如说我已经帮你修复完作品了，或是我帮你去你的家的院子里面除草了，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 invoice 就是你已经服务人家了，然后你要寄一个我给你做这些事情哦，啊，你要付我多少钱？那个叫 invoice。那 estimate 是比较像是我都还没有帮你做这么事情，然后我先给你看看哦，我就是这个价格哦，你要不要给我做这样？你是不是要给其他的人做这样子？就是我给你 estimate。那你在美国啊，你比如说你水管，不要说水管破掉，不吉利啊。你在美国呢，你就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哦，我这个服务啊是 free estimate。 那 free estimate 的话，通常呢有两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家里要安装 LED 灯这样，然后你就要请人家来讲沟通嘛，哦，我这个面墙要装 LED 灯，然后我要用那个就是不会一下子开就很亮，一下子开就很慢很暗的那一种，是我中间就还有一点渐层的光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讲一讲，你跟我之前讲一讲之后，然后我就开个 estimate 给你。那我们博物馆也不要说博物馆，就是私人的修复单位，他也会给你 estimate。你给我做的这两件作品里面，我给你 estimate 多少钱？那 estimate 的话，通常呢，在美国呢，其实是要收钱哦。那在台湾或是在国内，可能是不是没那么讲究？这个在台湾我就不予置评了哈，因为我不在台湾工作。我讲美国的例子好了啦。美国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你如果是去一个小博物馆，或者是一个图书馆，或是一个文化中心好了，然后你就去那边，然后就说啊，那个小伊卡小姐，你修复师，你要来帮我做这个两幅画，那请问一下就跟他沟通嘛，然后后来我就说好，那我拍个照啊，然后做个记录啊，状况记录啊，好，大概就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然后就回去就写一个 estimate 给他，然后 estimate 给他就是我当然要他的基本资料，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尺寸多少，然后他是在卷本还是纸本的啦，或者是他是在布上面的，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内容啊，比如说标题什么，大家写一下，然后就开始分析，用我的专业来开始分析说，哦，我觉得这幅画它那个画心有点那个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就是有一些折，那个折以后可能会变成裂这样子，然后怎么样，就用我的专业的话语来去讲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一个乐乐等的报告。那他这个 estimate 有可能是三页，有可能是四页的。 因为他还有一些图片啊，我们以前做那个硕士报告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图放得很大，然后就觉得好像你的报告就很厚。其实你一个 A4 的纸的话，你的纸，你的那个照片可能就放的大半部分的这样子，这是一个 trick 做法。那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啦。你如果是面对老人家，你的那个专门负责人跟你接洽的那个人，他眼睛不薄瞎喝不不，你就给他用大张一点照片也不错，那大家都开心，对不对？你也可以觉得你的 estimate 照片很多，其实就是很大，然后就好多页这样子啊。那现在讲文字上面嘛，你就写，那写完之后呢，你就交给他，对不对？好啊，我 charge 多少钱？那美国的treatment proposal 不，你就私人来讲的话，因为在博物馆不会有什么价钱啊。那他这个 Sandra 这个学妹提到说，当然里面有报价，因为他是商业行为嘛，所以他就会写说，那我一个小时多少钱？那一个小时多少钱呢？每一个，就是我现在跟你讲说美国一个小时多少钱啊，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夸张。比如说$100一个小时，你会觉得说哦，这么好赚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也就是也不一定是这样啦，因为有些人是收$30，有些人收$60，有些人收$100这样子。然后呢，要看你的名气啊，还有你收太多，人家不想让你做。对，而且有很多 treatment 的，你是要一五一十的说啊，那我要做这幅画，大概真的要花50小时，这样乘以100吗？$100吗？好像也没办法这样算，就是其实这是很 tricky 的啦。Anyhow， 我们再把它讲回来，就是你现在报价出去了之后呢，人家就会觉得你太贵。然后就说我不给你做，对不对？可是你报告已经交出去了，是吧？你的 estimate 已经交出去了，你 estimate 不是只是一个价钱哦，你有里面的 condition report， 你有帮他量尺寸，你还有预估说你这个有危险哦，就很像是你做那个 preventive， 就是预防性的保护的东西，你都会写的哟。所以这是你的，你算是你卖出的专业知识的财产权吧。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哈，他姓余，我其实还蛮怀念他的哈。他以前在故宫，然后后来到南艺教书，后来到辅大教书。那他现在讲他，我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因为听说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他。Anyhow，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棒的一个老师哈，他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的智慧财产权的问题，比如说他会常常被邀请去当顾问啊，然后他就会 provide 他自己专业知识，对不对？可是你其实在台湾啊，比较我听到的有一些人会说，他 charge 你一趟或者是一个小时多少钱？因为他专业顾问嘛，你说，哎，余老师，来，你来帮我讲讲看，这边我要怎么规划？比如说是库房的规划啊，那个环境温湿度的控制啊，灯光的照明，那些都是他的专业领域。他专业领域就是 preservation 嘛 ，preventative 的保护吧，对不对？那些都是智慧财产权呢、欸。那你不能够说直接说啊，余老师弄顾为一里共共共，然后之后就要 charge 钱。其实我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就其实我还蛮为这些人打抱不平的，我为这些老师们打抱不平的，因为其实在美国真的很尊重专业。其实为什么我非常的幸运，我可以在美国工作，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对于就是信你嘛，信人就是不信你就不用，然后用了你就要相信他，然后所以呢，他对于你的一切的信任度是很够的，也就是说我相信你的专业态度，我不杀价啊，你不要给我 bravin 就是指说就是好像抬高价钱这样，好像就是说啊跟动共攀呐那一种意思，就是表示说好像就是好像要占你便宜这样子，就是还蛮，就是我们这个领域上来讲，就是还蛮专业的。然后公司办公办，就是我就是收这个价钱啊，我觉得我值这个价钱啊。你如果觉得说我出去给吹公公啊，你就把东西记下来，然后你也觉得我charge你太贵，或者是我都还没有服务
让你服务，你就要收我钱的。其实这些都是我对我来讲啊，我现在讲到很多，可能有很多听众是台湾，在台湾工作的哈，他们可能不以为然呐、啊。啊，我是跟你讲好了，那我就跟你讲说是美国的情况，就是说我今天把我的 estimate provide 给你了，然后你不给我做了，对不对？你不给我做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我还要下去你，我要 charge 你钱。我曾经呢，我家里有那个水龙头坏掉，然后我就请他来估价，然后我就想说，那顺便两三个水龙头也换掉吧，换成那一种那个莲蓬头啊什么的。然后呢，后来我就不修了。然后他就说你，他不是 free estimate， 所以说如果你让他赚这笔钱的话，他的 estimate 就是 free。如果你不让他赚这笔钱的话，他 provide 你这些condition check 这个些东西之后呢，他就你不给他做，他就要 charge 你，好像是10%吧。也就是说，我今天收了你$500，我说我要做这两张画，然后呢？可是你后来你就拿着我的报告就走人了，你就说我不做了，那我也要 charge 你，比如说3%或是5%，因为我写报告也要时间吧，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是因为我其实也是有台湾人的灵魂哦，就是说啊，反正我以前就是帮人家估一个价，然后之后他就嫌贵就不修了嘛，对不对？那不修了，我就想说啊，就拉倒，我也没有 charge 他钱哦。可是他对方也蛮好的，对方呢，他是一个图书馆，他就跟我说，哦，我们虽然不让你做，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值得，我们知道你很专业，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经费这样子。那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想要就是给你一点钱，因为你花时间来写这个报告，照这些照片，然后图文并茂的写这些 estimate 也是需要花时间，请问你多少花多少时间这样。然后我就老实跟他说，我大概是花什么两三个小时吧之类的这样。然后他就给我，我记得他好像给我寄了一个$300的 check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想哦是哦，我就没有预计他给我钱就对。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印象我这么深刻呢？是因为我后来就是吃了苦头，呵呵，就是因为他那个图书馆，他是在我们这个州的很南边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会去那个地方啦啊，所以报税的时候啊，因为他是我自己私底下的一个 project 嘛，那报税的时候啊，我如果有赚钱，我就得要报税嘛，可是。那个$300那个钱我就没有报，我就忘记这件事，因为我就想说他后来他没有给我做啊，我就没有赚他的钱啊，可是我忘记他其实有给我$300当那个就是我写那个 estimate 的钱这样啊，我都忘记了啊，我报税的时候我没有提那一笔。那谁知道，因为他对方也是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单位嘛，所以他们就把钱报上去了，结果他抓那个国税局就抓到我欸，哦很可怕。然后我就想说差嘛，然后结果真的很夸张，他每一年啊他都在追讨我说叫我去报他们那个 city 的税，然后追了2年到3年吧，我就受不了，因为我后来就跟国税局讲说我那时候真的是失误，然后我跟你们那一个城市没有任何 business 的那个往来了，所以你要再叫我再花钱，你要报一个 city， 你都还要再多花一个 form， 然后也都要多付钱的。我就说没有这样子的，我不要再报税了。然后我好像也跟他讲说，我那时候是一个失误。Anyway， 就是说人不要真的在美国逃漏税是一个真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们不要侥幸，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怎么漏漏等？题外话这么多啊！我到底要讲什么？对对对，就讲到这个学妹，这个 Sandra 就说，estimate 做完之后，然后 他就给你做了嘛，然后做完之后你就要写treatment report， 那大家都知道说你做完之后他会给你要一个修复报告书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写怎样怎样啊。有些人修复报告书也写得很简单，因为他就想说哎呀江湖一点绝，然后说破就不值钱，然后搞不好就不想让你知道，他就写得很含糊笼统，几 percent 啊都不写啊，什么我是用几 percent 的胶加固的，我是用我的浆糊是多浓什么多厚的什么的啊，浆糊有没有加什么样的任何的那个其他东西，他也不会跟你讲。反正这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哦，这个就是太冗长了。我下一次我要讲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就是犬舍。那今天不讲这个犬舍，讲职业道德，就是说你的 treatment 就是 report 会尽量的需要写到尽量完整为止，这是你的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就像你是一个医生一样，你是这个主治医生，你是这个病人里面唯一知道从头到尾的状况的人。如果你不把它写下来，有一天呢，你不在了，我不是诅咒你哦，我说有一天你不在这里工作了，然后别人就在那边猜，就说哦，当时他是用什么做的啊？怎样怎样？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华人啊，或者亚洲人啊，就是因为吃过很多亏啊，比如说啊你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件事情啊，其实层出不穷，其实不止亚洲啊，其实美国也都会有自私的心态，一定会有。可是呢你要想说如果你是认定这个徒弟的人的话，你得要跟他负责，就是好好教好。那到一个公家机关哈，你就得要好好的去写你的报告书，你用几 percent 的，然后你用你是用那个面粉糊还是酱那个淀粉糊，你都要写清楚，有没有加明矾都要写清楚。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对于道德的责任感啊，就是你如果有一个使命感的话，你必须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跟同业的人在聊天，如果说你今天要一个 intern， 要一个 fellow， 你要一个你自己的属下，你的帮手，你的助手，你的学生，不管，其实我看的很多的时候不是在于他聪不聪明，或者是说他的手法其实很棒这样子，我看的其实是他的内在，他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道德感，他对人诚不诚恳，然后主动性强不强。我觉得那个态度对我来讲的话，我会比较我会比较欣赏。那 by the way， 就是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那个我们那个下个月我们博物馆就要招一个 fellow 了，那个 fellow 是有钱的，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索取那个报名表，不是，就是来给我索取一些 link， 就是在我的脸书私密社团，你就可以 po 啦，你就可以说我想要啊，学姐我想要这个，请问一下怎么去申请报名哈。好，顺便做个广告，我缺人哈，最好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啦。好，那你们如果你们如果就是经验不是太多的也没有关系，其实我真的看的是经验，我不是看太多经验，不是，我应该是说你有经验是最好，但是经验不是。有经验，但是呢，其他的我人品上面啊，人方面自私，不要说自私，就是说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诚恳度啊，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了。还有道德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道德心这样子，有点离题了，对不对？好啦，那我现在讲到的是什么呢？对，好，讲到就是哦，就是说 treatment 的 report 要就是写好，尽量细节为好这样子。好，然后 invoice 我刚才讲过了嘛，就是说你要去跟人家老讨钱就对了啊，我已经帮你做这些修复了，请你给我钱这样。但是那个 invoice 是要寄给客户的哈，讲太多了。那个，我先来分享一句话哈。今天的每日的英语就是什么呢？ 我读到一个也是跟艺术相关有关的哈，就是也不是艺术，就是修复有关的哈。我念一段英文给你们听哦，啊，你们可以纠正我的发音。这句话就是 "The object never lies. It is what it is. You simply have to discover what it is telling you."The object never lies， 就是你这个文物，你面对这个文物啊，你它不会说谎的，它就在那儿，所以它就是 it is what it is， 它就是在那儿，它就是它是什么是什么，它不会骗你说我状况好或是状况不好。他说 you simply have to discover， 你最终你啊。你就是只是需要去发现说他在告诉你什么。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其实因为我这在美国的这些年来啊，就是跟着很多的老师在学修复的技术嘛。那其实去年刚完成最后一个老师来美国教我的这个 training 哈，结束了之后，人家就说：“哎，下一个是谁？”这样，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一直都不觉得我自己是老师等级的，或者是说，我都一直不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然后我都一直讲说：‘下一个老师要请谁？’这样子，那你是谁？下一个老师怎么样？其实呢，我就一直在想说，其实我下一个老师其实是文物本身呐、啊。那这个 idea 不是我给，不是我自己想的啦，是我以前跟一个同行的人聊天，他跟我讲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英文的时候，我就 relate 到上次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话。他就说，其实要让文物本身呢、啊，告诉你说他出了什么状况，爱的别样恭维那些。所以你要有心，你用你的专业领域，然后有那个心，然后去看它。那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就是说，这年头啊，大家都在想说，哦，这个人修复的很好，这个人装裱的很好。就我这个领域来讲，就技术是一切。可是我刚才跟你强调的是，技术不是所有，技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代表一切。你的人品，你的道德感，你要非常的重。说难听一点，你今天是一个外科手术，你今天随便乱缝乱弄的话，其实不是专业的人，那些病人或是委托人，他们也都不会知道。可是你良心过得去吗？你可能就觉得说，那也无所谓，反正他就是文物，他又不会讲话这样。可是你要心里要想说，你是唯一认识这个文物所有一切的人，你必须得要好好的尽责去保护他。所以呢，你用什么方法去保护他？你有没有用漂的这个动作？你有没有用化学品的这个动作几 percent 啊？你最好是一五一十的把它写下来。你不是万能的，你以后万一有什么样的它反黑，或者是它以后文物上面本身出了什么状况，人家会依据你的报告书来去断定这些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你今天发誓过说你自己要去好好的去善待你所爱的这个领域的话，你就是得要去面对一切。如果你做的不对的话，那也是要后面的人去 judge 你，对吧？所以呢，也不要害怕，但是就是我觉得要扪心自问你自己，对于这个文物你到底有没有投入感情，你有没有让这个文物活过来，用你觉得对它最好最健康的方式去对待。所以 the object never lies， 就是你必须，你不能 lie， 你也不能 lie， 你要好好的去写你的报告，一五一十的把这些你所做，你清洗是用什么水？是用自来水吗？还是用那个去离子水？还是用纯水？还是用碱水？然后还是用化学的漂白剂？什么？你都得要让这个报告书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讲太多了，今天好像比较多。OK， 那。拭目以待啦，今天是星期三，我好像每个星期三都可以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点话，蛮好的、啊、那希望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间生活，然后大家一切平安 疫情期间好好照顾自己，多睡眠，然后多吃健康的食物，然后不要对于一些现在觉得很重要，可是你可能试想一年后你就觉得说干嘛那么就是那么重要，就是事后想想会很后悔的事情，你就想一下，把自己类推在一年后之后，你再去想这些你可能现在很烦心的事情，可能当下都到时候都不觉得怎么样了。所以呢，大家要心情好，然后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希望大家一切平安顺利，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音频，记得去 Spotify 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申请加入我的脸书私密社团芥菜籽艺术工作坊 Master C Art Conservation。 Talk you soon. Bye.